乾隆听了母亲的话，笑着说：“母亲说的对呀，这话一点都不假。外头那些个当官的，不就是靠着征集钱粮，从中克扣才发财的吗？我三年一轮捐免钱粮，他们十成里就少收了三成，当然不高兴了，心里头自然不受用了。其实啊，儿子，管不了他们那么多，爱受用不受用，哼，我还要拿几个胆大妄为、巧立名目、盘剥民财的开刀呢，叫他们瞧瞧，这个皇上也是会杀人的。儿子最敬佩的就是圣祖爷，下决心要治大清于极盛，超过圣祖，非独独这口气不行，叫那些人瞧瞧。”说到这儿，他突然心中一动，哎呀，对呀，这些个谣言都是在翻老账，难不成是李亲王洪熙？他原来是太子的儿子，如今呢，只是个无权无势的藩王，会不会是他？乾隆只是这么想想，张了张嘴，又把到了嘴边的话给咽回去了，换了个话题说：“母亲，儿子是不是太暗毒了些？您瞧，圣祖爷每年都有几次微服私访，再不就是去奉天祭祖、木兰围猎，光江南就去了六次呢。京畿就更不用说了，三天两头出去走动。先帝和圣祖就不一样了，他是寸步不离紫禁城，到了却不是善终。儿子的身子骨比圣祖、先帝都强，有正当壮年，可是每天呢都泡在奏折堆里，看来也应该常出去走走，真正了解了解民情，看看下边那些个官员呢每天都在干什么，干得怎么样。不过儿子和圣祖爷比不了哦，他老人家身边有那么多擎天柱保驾呢，可如今儿子身边真正信得过靠得住的人毕竟是太少了，真要出去呢又怕母亲担心。太后接过话茬说：“那当然了，我肯定是放不下心，如今这些个侍卫呀，可比不得祖宗那时候的，他们自己呢先就是爷，走到哪儿招摇到哪儿，外边没有不认识他们的，就算是你想威服也做不到。不过这事儿啊也急不得，慢慢留心物色，我看那个刘统勋倒真是个信得过的，叫他替你留心物色就成。”说到这儿，他叹了口气，换了话题：“哎，皇帝，这是咱们娘们说话，没有一个外人，有些个话呀我早就想对你说的，只是没找着合适的机会。我瞧着你呀也是个痴情人，这本没什么的，但女人是不可多近的，后宫里头像样的还少了，可是你呢却偏偏还缠着个堂儿不放。”乾隆一听这话，脸腾的一下就红了，抬眼看了看皇后，皇后呢看看太后，又瞧瞧乾隆，只是低着头摆弄着衣带没言语。太后又说：“你呀也别脸红，这事儿谁也没跟我说，我是早就看出来了，只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罢了。今儿我要说的不是堂儿，而是女人。其实圣祖爷也娶过你祖姑姑，你阿玛不是也栽在女人手里了？对女人不要过于认真，该撂开手的就撂开手，这才是男人。日子久了毕竟不好，传扬出去也不好听啊，要是你再出点什么事儿，可叫我怎么办呢？” 乾隆听了母亲这番话，真不知该怎么回答才好了。从顺治到自己已经是第四代了，顺治宠爱董鄂氏，董鄂氏早早的夭亡了，顺治呢竟然抑郁而亡。康熙钟情阿秀，可是阿秀却另有所爱，孽海难渡，阿秀只好出家黄姑屯。父亲不必说了，自己呢却又刻骨铭心的爱上了有夫之妇唐儿。唉，情感这个东西可真是莫名其妙啊，一旦产生就根深蒂固，根本就不是凭那么一两句圣人语录，凭几句劝解的话就能打消得了的。乾隆想想也真不知道该对母亲怎么说，还是逃之夭夭为好，便一躬身说，母亲，今儿天不早了，儿子该回去了，母亲明天还要去瞧戏呢，也该早点歇息了。说完便施礼退了出去。简短截说，第二天就是爱新觉罗晴英，也就是四格格的五十大寿。这大清朝的公主格格们，从顺治的三个老祖姑到康熙的三十几个女儿，活过五十岁的公主只有十三四个，这位四格格算是长寿公主了。昨天晚上十七格格他们几个过来传达了老佛爷的懿旨，说不但太后一定要来看戏，皇上也要过来呢。四格格一听，心里这份高兴劲儿就别提了，太后皇上都要来，这是给自己多大的面子啊，这份殊荣哪个公主格格也比不了。为了迎接太后和皇上，全家老少齐上阵，里里外外整整忙活了一夜。第二天一早，管家就把陆庆堂戏班子的班主王雄给找来了。这王雄啊，四十岁出头，中等身材，长得很壮实，五官搭配的匀称，看上去威武英俊。管家拿出一锭大银放在桌子上，对他说，班主，这是定银，今儿你们可得拿出十二分的精神头来演好这台戏，太后和皇上都要来瞧戏呢。王雄一听就来了精神了，是吗？老佛爷和皇上都来呀，哎呀，那感情好，您老尽管放心，小的一定卖力，这回呀小的亲自下海，保管让老佛爷和皇上瞧得开心，请您先把戏单子赐下来。管家递过戏单，王雄接过来一看，帽子戏是麻姑献寿，下边几出呢是火烧红莲寺、打金枝、满床户，还有挑花车等等等等。王雄看过之后面露难色，哎呀，要说呢这些都是常演的戏，没什么难的，可就是挑花车说的是岳家军和金兵交战的事儿，与国体不大相合，万一惹恼了万岁爷可怎么得了。哎，再说这出打金枝也有点不大妥当吧，今儿来瞧戏的大部分都是金枝，怎么偏偏点这出呢？要是惹恼了这些个金枝，小的也担当不起呀。管家一听觉得有道理，可也是啊，挑滑车是十二额驸的妹妹点的，她小孩子家不懂事，哎，这没什么要紧的，我可以做主去掉这出就是了。可是这打金枝嘛是十八格格点的，她可是当今万岁一母同胞的妹子，撒个娇连皇上也得让她三分。我看既然她亲自点的，就只管演，横竖有她担待呢，你就不用多操心了。哎，好了， 就这么定了啊，待会儿全瞧你的了。说完匆匆忙忙走了。这四格格的寿诞办得十分热闹，几十个大大小小的公主格格早早就来了，他们一个个穿红戴绿，打扮得花枝招展，有的互相寒暄着，有的凑在一起说笑话，还有的多日不见，躲在一边说悄悄话。突然只听外边一声接一声的传呼，老佛爷驾到驾到驾到。公主格格们听到这一声顿时安静下来了，一个个按长幼顺序出来迎接太后。公主格格们跪在前面，他们每个人还带了四位嬷嬷，都跪在后边。一会儿的功夫啊，就听太后和几个老太妃说说笑笑进了二门。公主格格们急忙磕下头去，给太后老佛爷请安。那些嬷嬷们也都跟着磕头请安，老主子安康。太后笑嘻嘻地说，罢了罢了，都起来吧。她一边说一边打量着这些个公主格格们，有认识的也有不认识的。太后入了座，四格格和七格格并肩陪坐在左手，右边是皇后，此外还有一张雕花盘龙椅子空着，显然是给皇上预备的。四格格今儿特别高兴，见一切就绪，便起身笑着说，老佛爷，虽说今儿是我的生日，您这一来呀就是给我添寿了，待会儿头出戏呀就是麻姑献寿，恭祝您老人家千秋千岁，皇上万寿无疆，今儿咱们好好乐呵乐呵，您想吃什么呢，我这就叫他们给您老人家做去。太后乐的两只眼睛都眯成了一条缝，嘿呦，什么千秋千岁的，自古以来有谁活过一千年的，今儿来的这些老姑奶奶小姑奶奶一大群，他们有熟悉的也有不熟悉的，咱们这么个做法啊，就像摆布个女朝会似的，多不自在呀。依我说呀，谁和谁熟悉说得来的就坐在一起，不必拘定了哪一房哪一支的，瞧戏就是瞧戏嘛，干嘛还讲那么多的礼数啊，拘泥死人了。四格格和十七格格都笑了，嘿呦，可不是嘛，还是老佛爷想得周到，体念人情天理。这群公主格格听了这话顿时乱了群了，呼姐叫妹寻姑觅侄之声不绝于耳，他们各找各的熟人，各找各的相好，你来我往，好不热闹，那种庄严的气氛顿时化为乌有，只有那些旌旗嬷嬷们还都像木头人似的站在原处。锣鼓一响，戏开演了。麻姑的扮演者是京城里有名的小旦湘云，哇，他那水袖甩的简直叫人眼花缭乱，一群仙女儿在悠扬的乐声中翩翩起舞。班主王雄呢，扮了个丑角，在群仙中穿来绕去，又翻跟头，又扮鬼脸，还时不时的插科打诨。嗨，我说众仙女儿，如今在世佛爷就坐在对面，还不趁着桃仙赶紧给老佛爷献上。是也。那麻姑水袖一甩，台上顿时白雾缭绕，等白雾散尽，每个仙女的手里已经多了一盘仙桃。眼下虽然还不到节令，但是北京丰台有名的花匠刘家已经栽种出五月仙桃了，绿叶配着红尖大仙桃 嚯，鲜鲜灵灵的，真是好看。每个仙女儿拖了一盘，沿着水榭旁的长廊飘然而下，径直来到老佛爷面前，跪在地上施礼说道：
恭祝老佛爷、主子娘娘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，恭祝四格格千岁千千岁。
太后笑嘻嘻地说：哈哈，好好好，这仙桃啊，公主们每人两个，这里呢放一盘子，待会儿皇帝来了我们再用。回过头来又对四格格说：还不快给他们赏钱？
是，
四格格答应一声。这赏钱早就预备好了，家人们把一笸箩一笸箩的乾隆制钱抬出来，倒在台子上。这些个仙女们也顾不得自己的仙家身份了，朝上面磕了个头，便一哄而散，趴在台子上拼命地往怀里搂钱。太后、皇后和嫔妃、公主们都笑得前仰后合。接下来就该演正戏了，按照事先点的戏呀、啊，一出一出的往下唱，一会儿是群魔鬼怪，一会儿是降妖除魔，倒也十分热闹。等演到满长户的时候，台下才安静下来了。皇后一边看戏一边对四格格说：
你瞧，像郭子仪这样的富贵寿考、七子八虚、满堂恩泽，历史上也没几个人呐。
四格格却笑着说：
嗨，我的娘娘，这都是戏，何必认真呢？其实啊，历史上郭子仪也没那么大的功劳，皇上每给一次恩泽，他就提心吊胆的。您想啊，皇恩是那么好承受的吗？
话音没落，就听背后有人笑着说：
哈哈哈哈，还是四姐的话耐人寻味啊，臣子们要都能这么想，那为君的就好过多喽，君臣相安，国家大治。
四格格和七格格回头一看，原来是乾隆。
众人只顾聚精会神的看戏了，竟然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来的。
这时候满床户刚好唱完，众人见皇上来了，不管是台下的公主格格们还是台上的戏子们，都齐刷刷的跪在地上磕头。
太后笑呵呵的一边吩咐皇帝免礼入座，一边说：
哎呦，我们只顾瞧戏了，真没瞧见你什么时候来的，连我也给吓了一跳呢。怎么着，见过人啦？哎，怎么没带你十六叔洪熙、洪晓他们来呀？
今儿是咱们娘家人见姑奶奶，一点忌讳都没有的。
乾隆一边入座一边笑着说：
哦，他们呢正好都有差事不能来呀，我顺着昨天晚上见母后时候说的思路啊，见了几个小臣，像刘统勋他们，哎，交代了几句就急着赶过来了。自打登基以来呀、啊、这还是头一回看戏呢。
他给高无庸使了个眼色，
去告诉他们该怎么演还怎么演，不要跳加官，朕不爱看帽子戏。
高无庸答应一声，转身传旨去了。接下来演的是打金枝、郭子仪绑子上殿一折。班主王雄扮演郭子仪，他把这个人物啊演得惟妙惟肖，入木三分。特别是郭子仪对儿子郭爱那种既疼爱又担忧的神情，对堂皇既忠勇又畏惧的心理，把握得恰到好处。这小郭爱的扮演者正好是王雄的儿子，父子演父子，那对手戏自然演得十分的默契。乾隆一边看一边笑着说：
嗨，可惜的是咱们没有这样的姑爷。
哎，这出戏可点得太有意思了
啊，今天台下坐了这么一大群的金枝，台上呢
却正好唱打金枝，这是谁点的戏呀？话音没落，一个20多岁的格格突然起身离席，来到台前跪下，扬着脸也不磕头。皇上，这出戏是我点的，我有事儿要禀奏皇上。听了他的话，在场的人都惊呆了，公主格格们交头接耳，窃窃私语，太监嬷嬷们目瞪口呆，面面相觑，就连太后也是一个愣着，随即笑着说：哦，哈哈，十八格格啊，好孩子，你有什么事儿下来再奏明皇上好不好？乾隆也说：是啊，小妹子，既然这出戏是你点的，那咱们就先瞧戏，有什么话呢看完戏再说，可成？
不，看完戏老佛爷又该回宫去了，皇上您呢也该忙您的大事儿去了，我有话现在就得说，说完之后任凭皇上治我的罪。
乾隆听了十八格格的话，感到十分吃惊。这个十八格格是乾隆最小的妹妹了，平常难得见上一面，只觉得她温文尔雅，十分腼腆，今儿这是怎么了？怎么变得这么执拗呢？
乾隆想了想，向太后陪着笑说：
哈哈，那也好，我就先和十八妹说说话，看她到底有什么要紧的事儿要奏。
太后叹了口气说：哎，他要奏的事儿啊，我早就知道，还是和昨天晚上七格格说的是一回事儿。偏巧你来了，安慰了人家一大通什么立军功、封爵拜相的话，说的文不对题的。当时呢，我们也没说什么。
乾隆诧异的看了看十八格格，
哦，怎么？十八妹，难道是你家额驸没有差事吗？
不，皇上，我要说的不是这事儿，我是想问问我的男人究竟是谁，他每天都住在哪儿。
一听这话，乾隆的脸一下子拉长了。
哎，这就奇怪了啊，这话本该朕问你的，你怎么反过来问朕呢？你虽然嫁出去5年多了，可是平常朕见你总是稳稳当当的，今儿怎么平白无故的搅闹起来了呢？再说今天是四姐的诞辰，太后和朕都在这儿呢，就算你不顾家法，难道连国法也不在乎了吗？
听了这话，在场的人都为十八格格捏了一把汗，可是十八格格今儿好像豁出去了，一点都不惧怕，抗声说道：
皇上，我说的是真情实话，我今年23岁了，下嫁葛新亭已经6年了，可是总共见面的次数不超过10次，除了成婚的时候在一块待了3天，平常半年也难得见一次面，好不容易能见上一面吧，又都是在夜里，他晚上进了格格府，天不亮就得急急忙忙的出去，说句不中听的话，白天在人堆里啊，我都认不出哪个是我的男人，我真不明白先帝为什么要把我嫁给一个空房子呢？